我们在历代《金刚经》著书的这些著大德当中，我们选一位以他为师。《金刚经》一切著作里面讲的最详细最透彻的，无过于姜维农居士的讲义。那么你就可以以姜居士为老师，也就是说以这一本《金刚经》讲义做老师，去下十年的功夫，每一天参究熟读讲义，一教修行，一直到明心见性，以这个为期，为期限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你就是姜居士的私塾弟子。除这本讲义之外，其他东西偶尔参考可以，一定要以讲义为主。这才是一个良好的修学态度。如果一古人像莲池大师、欧益大师，去我们不算太远，这些著作我们很容易得到。莲池偶益的著作相当的丰富，我们如果要学，只能在其中学一种，一门深入我们学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的著作将近有30种，我们取其中一种为主。比如说我们修净土的，我们就取大师的《弥陀经疏钞》为主。我们在这一部疏钞里面下上10年的功夫，大师其余的著作我们可以参看。10年之内，大师以外的其余人的著作我们可以不看，全心全力跟着大师学10年，奠定佛法良好的基础，将来学出来之后了，可以出去参学。参学回来之后，如果有这个因缘，建立门庭，就是自己开个道场，弘扬一门，不要多啊。这样才能够真正自利利他你比如说我建立一个道场，我这个道场讲经只讲一种学莲池大师我就讲弥陀经疏钞，这一部疏钞讲完了，我们从头再来一遍这一个道场就专讲阿弥陀经疏钞，行门呢专门修的念佛法门。那么这个道场，诸位想想，岂不就是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地方所设立的大使馆了吗？ 你主持这个道场，主修这个道场，你不就等于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？在这个世界的阿弥陀佛的代表人啊，你就是当今此处的阿弥陀佛。法门要一，老师要一，一门深入啊，行门要一，弘传要一，无有一法不专一，一生必定成就。切忌多，切忌乱，这一多一乱呢，一生当中必定是一无所成，那就太可惜了啊，太可惜了。这是我们同学们呢，一定要记住。那么我学佛这些年，这种道理我都明了啊，可是我呢没有福报，因缘不足，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是在各地方讲经，哪个人请我讲什么经，我就得给他讲。我会不会讲经呢？给诸位说，我不会。不会怎么讲呢？不会做私塾弟子。比如说我今天跟诸位讲这个金刚经，是我有能力讲吗？不是。我是依照姜维农居士的讲义跟大家介绍这一部经典经义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大家都为姜居士的私塾弟子啊，我们在此地做一个研究讨论啊，提供我自己修学一点点心得感想，供给诸位做参考而已。我讲华严经是我能讲吗？不是，我讲的是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换句话说啊，那我们是清凉的私塾弟子啊。那么诸位听我这一说，那么我这个私塾的老师太多了，太乱了，一点都不错。确实是如此，所以我学佛到今天啊，讲经也讲了24年了，是一无所成呐。诸位如果要想成就，不能走我的路，你走我的路子，将来充其量跟我一样，一事无成。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有福报，有一个道场，我早年刚刚学佛的时候对华严特别有兴趣，非常羡慕清凉大师假如有道场，那么这24年当中把华严经周而复始，一遍一遍的来讲，我的成就，我们对于佛法的影响必定有相当的成绩，不至于像今天是一无所成啊。所以我在各个地方都是劝勉四众同修，如果有福德因缘，要提倡一门，一个道场，有一部经，有 一种行门，它就具有特色，建立它特殊的道风学风，不但自利利人，而且影响佛教必定是相当的深远。将来如果我有这么一点福分，我一定啊会这样去做。啊，就是一个道场，它有一部经。啊，那么这是这个道场主修的经典。实在不得已，为了应付一些大众，应付初学，啊，配上几部小部经，啊，那是为接引初级，啊，方便初学的，啊，总有一部主要的经典，周而复始，一年到头，总是不断啊，啊，绵绵密密的，大家在一起参学。在一起共修，这是在末法时期我们唯一能够行得通的道路。到自己真正有成就了，那你就是大众的真善知识，这也是我们天天在此地祈求的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意思。那么发心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于法不说断灭相，正发身得菩提，必须福慧双修，悲智具足，具足啊都要圆满。那么必须与一切法，这个一切法的范围非常广大，包括了一切世间法，一切处世间法，啊，一切法不取。不取啊，这是智啊；也不舍，不舍这是悲啊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一切法里头不取不舍啊，不取不着法相，不舍呢不着非法相，啊，也就是不着断灭相。乃能证得平等一如之法心，啊，法心就是平等一如，啊，就是真如本性。那么要讲到究竟了义之处，三身皆是非常非断。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到六祖大师跟我们说的一体三身佛，我们应当要觉悟啊。本经凡是说到如来，多半指的是法身；说具足相，指的是报身；说三十二相呢，则指的是应身。 三身非一，有三，这是非一，但是也不一。为什么呢？三身是一体啊，所以它又不一啊。这个三身非常也非断，那平等一如啊。这个意思含的相当的深度啊。那么讲到法身呢，必须要立民觉相，一本极以修定啊，诸位要记住，法身离体本来是清净的啊，像六祖所说的本来无有啊，以本来无有去修定。法身起作用啊，是本觉，本觉它就有照的作用，以本觉去修慧，以本来无一物去修定，以本觉去修慧，定慧修功到了啊圆满均等的时候，那就是即照同时，就证得了法身。法身证得，这个包身应化身立刻就现前，才晓得就在这个一身上啊，就显示的包身与法身三身同时现前。如果没有证得法身，包身跟应身不现前，那么换句话，三不是一呀，一不是三呐。当你证得法身，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，这个地方也不能够有一点差错啊，不能够有一点误会。那么讲到非常非断非一非一啊，这个底下呢也有几句来说明啊，因其非常，所以不可以取相；因其非断呢，所以你不应该灭相。虽有分别，但是体上没有分别，相上有分别，体上没有分别，作用上有分别，理体上没有分别。虽有三数法报应三数，但是体可不是三，体是一。这个问题也就是法身非常啊，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啊。法身不是很长吗？怎么说非常呢？法身非常这个意思，正所谓不住涅槃啊，涅槃是清净寂灭。发生了它不住涅槃，所以说它非常。那个发生非断怎么讲呢？非断的是发生它不住生死啊，生死是什么？是生灭相啊，它不住生死，它不是生灭相，非断。它不住涅槃，它又不是清净寂灭相，所以说非常。 注意从这个地方体会佛所谓的法身非常，法身非断。须知稍有分别执着啊，稍有分别执着，便不能两边不住啊。啊，可见的这个两边不住啊，就是经里面常讲的五住涅槃。啊，五住涅槃呢，就是非常非断，非一非一，平等如如啊。这是诸佛与大菩萨故地上的境界。那么讲的报身，报身可以分为两大类，自受用的报身，他受用的报身。经上说这个报身从五识以来相续不断，一切诸佛不共之法，他能够啊摄持。众生无尽，用也无尽。所以说常的意思，但是它并不是清净心里头本有之物，因为具足的德用有时候它又不显啊，有时候又不显现，所以说它做无常啊。这就说明报身非常非断的意思。那么自受用的报身是什么呢？不是别的，就是自己内证圆满的根本智与厚德智。所以自受用的报身就是智慧之身，他受用的报身又是什么呢？那是现象利益众生。那么所现的相，所起的作用，那是为地上菩萨做增上缘，这是讲的他受用的报身。那么讲到这个应身啊，也说为应化身。应化身所谓是横转法身，处处随缘，方便相续。像我们念普门品，观世音菩萨以32应身，是32类的应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菩萨就方便现什么样的身。他这种随类现身呢，是没有断绝的，所以说之为常。但是 也不是真如离体里面所有的。非具足这个用，那么这个用要随缘起用。如果缘不具足，这个作用就不显，所以它又是无常的。那么这是讲应身常与无常。应化身，课时而论呢，这个应化身呢也是无实的，因为应化身呢为修种种法，通达一切世间实地之事。到功恨圆满的时候啊，得大自在，所以能随众生的意思啊，众生有感啊，佛菩萨能应众生这个感，是有分别之准啊，是有心的。佛菩萨之应呢，那是无心的，就是无分别之处。那么我们又问，无分别之处何以能应呢？这个能应呢，那是菩萨在因地里面所修的大愿大悲熏习所成。所以到时候他自自然然就感应大教啊，而为一切众生示现的应身，这个道理在此地。我们再看这个下面这一点意思很重要，大慈理呀，一念佛变得理一些，必定上平上生，生十报极光处。生十报极光处。那么总而言之，我们要真正在三身非常非无常，非无常就是非断啊，非常非断这个意思，要是能够体会到一些，那么经里面所讲的非疑非义这个意思啊，就明了了。换句话说，经上所讲的诸法一如，事法平等，这些意思都能够啊明白了一些。大经里面佛常跟我们讲，差别是平等当中所现的差别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平等呢，那是差别当中所现的平等，可见的平等与差别是一不是二啊，这就显示出啊一如的意思啊，也显出啊 非义非义的这个道理。那么讲到修行，最扼要、最简洁，确实就是在不取相、不舍相。啊，那么这个经里面所讲的呢，不取相、不灭相。反复的过失是在取相，二乘的过失是在灭相。唯有大乘菩萨，他晓得事实真相，是非义非义，非常非断，诸法一如，平等不二啊，所以才能真正的做到既不取相，是又不灭相。这就是大乘佛法常说的中道。正得空寂静体，又能够随机应缘，显示他大用无尽。那么真正能够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以这样的清净心去修一切善法，自然能够证得无上菩提。经里面所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。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换成我们中国的话，就是究竟圆满的般若智慧。所以历代禅家所讲传佛心印，我们在坛经里面六祖开导学人的时候常说，传佛心印的人不过是如此而已啊。我们如果能够说得旨归宗，那就是传佛心印之人，把这个理论啊，这些道理要把它运用在念佛法门上来说，那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之中里面有金刚般若的观照。这个一句佛号这是理念啊，不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心心相印，与实际理一体也是完全相应。所以说这个念呢，能念得理一心不乱， 礼业先不乱，与禅家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的功夫境界完全相同。他的果报生十报庄严土，如果功夫更高一等的，生长极光净土。所以姜维农居士他老人家一生修学的宗旨，就是在教宗般若，他在教理上他是崇尚般若，而般若呢是在讲他主修的就是一部金刚经，他在这一部经上用了40年的功夫啊，换句话说毕生就在般若法门上下功夫，行在弥陀。所以他这个讲义里头处处指归到净土，有他的道理。为什么？他本身呢在行门上专修净土念佛法门，在教理上是专攻金刚经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种念佛方式就是理念成就特别的高啊，是我们修净土的人最好的榜样啊。我们如果真正通达金刚般若的教义，把这个教义汇入在弥陀经中，那就像莲池大师苏超啊，每一章每一段经文后面有一段衬理啊。所谓衬理呢，就与金刚般若完全相应的这些道理啊。所以莲池大师这一部弥陀经疏钞啊，可以说是诸佛所说一切经里面之精华了啊。疏钞的分量相当可观啊，如果每一天讲一个半小时，把这一部疏钞讲圆满也得要一年啊，也得要一年的时间啊。一年讲一遍，周而复始，哪有不得一心的道理，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呢？我在台北跟大家一起私塾莲池大师，我们研究讨论疏钞，现在才是第二遍刚刚圆满啊。希望我们将来新道场建立啊，能够每年讲一遍啊，这是我们真正的经验啊。我这些年来只是口头上提倡，还没有开始做，所以大家呢对我没有什么大的信心。哦，你天天这么讲，你自己为什么不做呢？啊，他不晓得我因缘没有成熟啊，时节因缘没到啊。我因缘一到了，你看看，我会做，我会做得很认真。除非是自己不觉悟，觉悟了，没有不勇猛精进、努力去做的。 这个今天呢，因为还有一点要紧的事情呢要代办啊，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，那么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。下面经文呢重要的是讲到一切法无我啊，也是讲到这部经这个经义啊最重要的所在了啊。我们这个经这部经呢还有两次就可以圆满了啊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